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1:34-38。《路加福音》21:34-38，我来读。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络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每夜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众百姓清早上圣殿，到耶稣那里要听他讲道。阿门。新旧约圣经当中出现了大约有3000多个人物，其中有一些人物，当我们回想起来的时候，会让我们内心感到痛苦，并产生同情之心。特别是士师耶弗他尤为突出。士师是以色列百姓从出埃及到定居在迦南之前，直到扫罗王统治之前的领袖。士师记当中共有12位士师，每位士师都有一两个支派或多个支派的最高领袖，其中耶弗他是士师记当中第8位提到的士师。从这个角度来看，耶弗他似乎拥有了他想要的一切，并享受着他生活当中所有的祝福。然而如果我们从家庭的角度来看，他的生活似乎是一个悲剧的儿子，他又是一个悲剧性的父亲。他被认为比古希腊经典悲剧作品《俄狄浦斯王》和莎士比亚的最具悲剧性的作品《里尔王》中的主角更为悲惨。对此，圣经如此见证，41:1。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基列通常指约旦河以东地区。而耶弗他的父亲的名字也是与他那个地区，是基列这个地区的名字是一样的。耶弗他的父亲在基列地区是相当有势力的人物。同时有圣经中见证他是个大能的勇士。大能的勇士在共同翻译圣经当中称为是壮士。因此当我们想到耶弗他的时候，我们会联想到朝鲜时代屠夫出身的勇士，与洪基东和张济山一样成为朝鲜三大盗贼之一的林巨正。耶弗他是个妓女的儿子，是一个当时在社会上被人所唾弃的妓女的儿子。因此如今的用如今的话来表达41:1翻译为荆棘道的耶弗他，虽然是个大能的勇士，但他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是荆棘道所生的。圣经没有美化或夸大一个人的形象，以真实的形象呈现一个人。因此圣经中的人物就像我们的自画像一样。41:2，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耶弗他的父亲基列将婴儿耶弗他带回家，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基列的妻子也是一个伟大的女性，抚养了这个孩子。然而耶弗他在这个家庭当中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孩子。 没有一个妻子喜欢收养丈夫在外面生的孩子。对于妻子来说，耶夫他是让她想起丈夫通奸和激烈罪行的一个媒介。也许激烈的妻子最难忍受的是耶夫他看起来长得像他的生母。四世纪11:2，激烈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住耶夫他说，你不可在我们夫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耶夫他与他的兄弟们不和，在许多兄弟们看来，耶夫他是其他女人的孩子，因为是另外的子女，所以耶夫他被他们认为是不同的孩子，他受到了兄弟们的轻视。因此兄弟们向耶夫他表示他不能继承父亲的遗产。耶夫他的故事就像现代电视剧当中富家子女的故事一样，虽然当时是距今3000多年的很久以前的事情，但看起来就像现代的故事一样。耶夫他的出生和家庭环境不是他造成的，因此以先天的因素来判断他人并不是正确的态度。外貌、智力、才能、家庭环境等都不是一个个人的责任。当然个人目前的生活是自己的责任。4:11，耶夫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陀伯地，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最终耶夫他不能与他兄弟们一起住在家里，只能离开家，在陀伯地区生活。有些闲杂人员到他那里聚集，闲杂人员字面上的意思是无所事事的人，因此许多英文圣经将其翻译为无价值的人、无用之人、违反律法而没有受到法律保护的人。中文圣经翻译为匪徒，因此匪徒并不意味着道德上恶劣的人，而是指在社会上难以通过正常途径获得成功的人群。耶夫他成为了这些人中的头目。耶夫他为找他的人提供帮助。我们不知道耶夫他是否像洪基东邻居正罗宾汉那样过着这样的生活，然而耶夫他过去的生活并不是一个忠诚伦理道德上出色的人。动词出入可以翻译为抢夺。考虑到人们称耶夫他为大能的勇士，耶夫他逐渐成为一个著名的人物，无论是从积极还是消极的方面，这都是事实。随着时间的流逝，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亚扪人攻击了以色列，但以色列没有能迎战的将领。激烈的长老们来找耶夫他，请求他成为他们的将领。耶夫他过去一直是一名非正规军强盗首领，但现在被请求成为国家的领袖。激烈的长老们认为被外邦人统治不如让耶夫他成为领袖来迎战更好。成为将领的耶夫他最初试图通过与亚扪的会谈来解决问题，但情况发展为必须打仗的局面。耶夫他在准备与亚扪人征战时，向神许下了不可思议的誓言，4:11:30-31。耶夫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 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这是一个不应该许下的誓言，即使许下了也是错误的，应该反悔的誓言。在古代，献活人为祭物是一种普遍的宗教习惯，不仅在中东，而且在世界各地都有存在。然而神从未说过喜欢这样的祭物，一次也没有过。当时献活人为祭物的形式通常在向亚门的摩洛克神献祭时使用。现在来攻击以色列的这个国家亚门，这个国家是耶夫他出生和成长的基列维林的国家，因此他受到了影响。最终耶夫他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充满喜悦地回到了家。然而他的女儿是家中最先来欢迎他的人，圣经称他为是他独女的，此外无儿无女，也就是他独生的女儿。用现在的说法来说，耶夫他是一个爱女成痴的父亲。由于耶夫他在童年时期经历了孤独、排斥和歧视，他有多么珍爱他唯一的女儿，因此当他的女儿想要庆祝他的胜利的时候，他在父亲回来的时候拉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的父亲。这个场面对耶夫他来说就像晴天霹雳一样，让他感到震惊。因此作为伟大的勇士，耶夫他撕裂衣服哀嚎不已。四世纪十一章三十五节，耶夫他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实际上使耶夫他沮丧的不是他女儿，而是他自己。他那愚蠢且错误的誓言让他感到不幸。如果我在他的身边，我想对他说，耶夫他士师，神更希望您打破自己错误的誓言，而不是坚守。我可能会对他说，打破这个誓言要比遵守更蒙神喜悦。但是耶夫他认为他的誓言必须遵守，即使这誓言明显是错误的。耶夫他的故事在我们身边也很常见。为了成就某种事情，东奔西走，不辞劳苦，日以继夜的工作，但却失去了更重要的东西。为了家人努力工作，但时间过去却发现周围却没有家人。许多父母为了让孩子能够进入好的学校而不遗余力，尽管父母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贫穷的，但不希望子女继承他们贫穷而努力工作。但后来子女们说，我想与爸爸妈妈交流，也想诉说我的烦恼，却没有人在我身边。爸爸妈妈总是会问我是否有什么需要，但我真正需要的就是你们。 因此思思叶佛他的生活就像是反映我们自己的镜子一样。在过去的6年中，叶佛他一直担任以色列的最高领袖。他在约旦河的渡口用希伯来和希伯来的发音区分以法莲人，并在与同族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尽管他是以色列的最高领袖，也曾在战争中获胜，但他却失去了独生女。人们可能会称他为四世大人，四世大人拥戴他并仰望他的地位。在世上似乎很成功，是令人羡慕的，但他可能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我作为妓女的儿子出生？为什么我失去了我心爱的独生女？他是一个悲剧性的儿子，也是一个悲剧性的父亲。他作为一个悲剧性的儿子出生，并不是他的过错，但成为悲剧性的父亲，却是他自己的责任。没有神的生活，最终只能是悲惨的结局，以悲剧收场。有神的人生，最终就是幸福的结局，是永恒的喜剧。即使在世上要面对各种大小困难的问题，但是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的耶稣基督会与我们同行。今天是我们教会的家庭主日。今天的经文清楚地说明了我们的家庭和生活如何拥有幸福的结果。34节，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我们要小心攻击我们的三件事，这三件事有可能是破坏我们的家庭和信仰的一个条件。这三件事是放荡、醉酒和今生的思虑。放荡在希腊语中被称为 krampele， 字面的意思是头晕眼花。尤其这个词是指过量饮酒导致的眩晕和头痛。这个词也可以用来表示宿醉和醉酒的英语单词 crepillar， 这个词源就在这里。当一个人饮酒过量的时候，就会失去判断力。我不怎么看电视的娱乐节目，因为那些节目当中是为了提高收视率而操纵和美化人们的生活的内容有很多，同时也离树立正确和健康的价值观相去甚远。每当我看到与家庭有关的电视节目标题的时候，都感到忧虑。虽然从未看过，但有一个叫做高中生爸妈的节目，意思是高中生妈妈和爸爸，内容涉及到未成年人的生产和育儿。未成年人虽然可以生育和抚养子女，但这并不是值得推荐的事情。父母自己已经不成熟了，怎么能够正确的抚养孩子，也是令人担心的事情。以及未成年父母能否在一个艰难的社会当中进行良好的经济活动来养家糊口， 这也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节目叫做不结婚只同居，实际上过着夫妻一样的生活，但却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然而用同居是爱情的一种形式或经济利益等理由来解释同居，并不正确也不明智。又看到了题为婚姻地狱的节目，也看到了题为拒金育儿像黄金一样珍贵的孩子的节目，把婚姻和家庭称为地狱，把孩子称作黄金，这两个都是不正确的。如果把婚姻和家庭称为地狱，就没有什么解决方案了。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那么伴侣是错误的，因此伴侣成为自己指责的对象，就像是要被打败的敌人一样。圣经说夫妻是彼此帮助的对象，互相帮助才可以更接近神创造目的的存在，才可以成长和成熟。如果认为孩子是黄金，就不能正确的教育孩子，就需要扶持孩子，让孩子达到最好的状态，这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圣经在教育孩子时说，不要轻看责任，要以主的训诲和劝告来教育孩子。按照世俗的价值观来教育孩子，实际上等于毁掉孩子。世上存在各种世俗的浪潮，妨碍我们进行正确的判断。醉酒在希腊语中称为 mede， 也表示醉酒状态，也表示中毒。当谈到人与酒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有一句话是这样的：一开始是人喝酒，然后是酒喝酒，最后是酒喝人。因此醉酒意味着本应该人支配和控制酒，但事实上是人受到酒的支配和控制。除了醉酒以外，所有的中毒成瘾都是相同的。沉浸于权力的人会受到权力的支配和控制，沉溺于药物的人会受到药物的支配和控制，沉溺于物质的人会受到物质的支配和控制。赌博成瘾、媒体成瘾、购物成瘾、电视剧成瘾等等都是相同的。如果自己受到这方面的控制和支配，那也就是在这方面是中毒成瘾的。当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生活因着主和主的话语所支配和控制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长和成熟。生活的思虑，正如阻碍我们作为基督徒生活的绊脚石一样的存在。对于包括基督徒在内的许多人来说，日常生活中的关心点并不是如何比别人更正确、更恰当、更诚实的生活，而是如何比其他人拥有更多，坐在更高的位置，享受更多的东西。因此往往会出现不管买什么东西都更多的考虑其他人的眼光，而不是根据自己的状态或需求情况。这种行为大多源于比较心理。生活的思虑当中，思虑这个词与撕裂、分裂等词源相同。在2000年前制作船只的时候，人们将木材凿成凹头，涂上 油再将它们连接在一起。因此当地中海航行的船只遭遇风暴的时候，在海中滞留几天之后，由于波浪和水分，船的一部分会撕开，这就是思虑的由来。生活的思虑可能会使基督徒的生活成为破船。为了过上比现在更好、更轻松、更多服侍的生活，通过勤奋的经济活动赚钱并不是问题。神呼召我们不是为了要过贫苦的生活，但是如果我认为只有比其他人拥有更多，坐在更高的位置，享受更多，才能提高我的价值，才能让我成为自己，那么这将成为我们家庭和生活中的思虑，这也将破坏我们的家庭和生活。耶稣告诫我们要谨防放纵醉酒和生活的思虑，因为这些会使我们的心变得迟钝。迟钝的字面意思是醒悟迟缓、反应迟缓、感觉迟钝。例如我们经常用脑子迟钝、动作迟缓、神经迟钝等一些词来形容，因此在经文当中说心变得迟钝，暗示着由于放荡、醉酒和生活的思虑会让我们变得麻木不仁。然而在经文当中，迟钝的字面意思是被重物压住。以前在猜谜语游戏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是，世上最沉重的东西是什么？答案是眼皮。当我们昏昏欲睡的时候，即使世上再大的事情也不能让我们抬起眼皮。所以内心迟钝的意思是心脏被压迫。就像当疲劳驾驶的时候很难睁开眼睛一样，放纵、醉酒、生活的思虑就像昏昏欲睡之人的眼皮一样，压抑着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无法考虑永恒。在疲劳驾驶的时候，有时为了战胜困倦，会摇摇头部或者睁大眼睛使劲的看，但这些方法的效果并不持久。这时最好的方法是把车停在休息的地方休息一会儿，或者是小睡一会儿，或者出去做些轻松的运动，呼吸新鲜空气，让身体清醒过来。当属灵上疲倦的时候也是一样，36节如此见证。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当放纵、醉酒、生活当中的思虑压迫我们的家庭和生活的时候，最好的克服方法常常是警醒祷告。保持正确的信仰生活，并在保持和发展信仰成熟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祷告并警醒，即不失去属灵紧张感。而祷告是与保持警醒是同义词。圣经中不乏出现要警醒的话语。大卫希望自己警醒并祷告了这样的内容，诗篇13篇3到4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 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因此与属灵上警醒相比，睡觉要容易得多，睡觉就像是死去了一样。虽然睡觉和死亡之间存在极端的差异，但两者共同点是毫无防备的状态。即使在属灵上过于睡眠状态，也可能会误认为自己的信仰生活很好。也许这样的人，魔鬼不会去妨碍，会静静地任由他们，因为让他们醒来并没有什么好处。耶稣与门徒们共度了3年的时间，并且与他们共进了最后一次晚餐。但是在饭后，耶稣带着彼得和门徒去克西马尼园，并且耶稣说：我的心极其忧伤，几乎要死，你们留在这里要与我同在并警醒。他祷告完毕回来的时候，门徒们没有再祷告，已经沉沉睡去了。看到这一幕，耶稣对彼得说了这样的话，马太福音26:40-41，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在应对考试方面，在应对试验方面，最好的方案是保持警醒并祷告。反之，如果不保持警醒并祷告，那么就无法避免要面对试探。这是耶稣所说的话语。在信仰生活当中，没有比任何事情都更加感到深刻的是要保持警醒并祷告。这也是使徒彼得后来劝勉的话，彼得前书5:8，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通过动物王国这个节目观察狮子的时候，狮子狩猎时不是毫无章法的冲向水牛、斑马或羚羊等动物，追逐落后的猎物吞噬，狮子会从一开始就瞄准一个看起来幼小或虚弱的动物，全力冲向目标。当狮子把前脚放在斑马背上时，斑马就无法动弹了。这时狮子会咬斑马的脖子，结束它的生命。对于更大型的动物来说，狮子也是他们的恐怖对象，因为狮子总是群体行动而不是独自行动。水牛比狮子大好几倍，但当6-7只狮子冲向它的时候，一只狮子咬住水牛的耳朵，另一只咬住它的尾巴，等水牛力竭的时候，狮子就会将它按倒并咬断它的脖子，结束它的生命。狮子有时也会攻击长颈鹿和小象，有人说这与撒旦的攻击类似，我们也处在这样的攻击之中，因此我们必须保持警醒。因此祷告和保持警醒就像明灯，帮助我们保守自己的信仰，让我们成长。1928年，当美国陷入经济衰退的时候，年轻人乔治·谢无奈辍学，并在保险公司找到一份工作。然而乔治·谢有着与生俱来的音乐才华，他在 NBC 广播节目中演唱的《去吧，摩西》得到了热烈的反应，因此赢得了极高的声望。就在这个时候，芝加哥广播电台宣布将招聘一位歌手， 在1500多名申请者当中，乔治谢被选为独家歌手，这就相当于如今的歌唱选秀当中获得了第一名。这意味着解决了经济问题，同时也保障了荣誉和声望。他回到家，把这样的喜讯告诉了他的母亲。然而乔治谢的内心却有着无法解释的恐惧和不安。他的母亲也担心儿子走上职业歌手的道路，在财富与声望当中远离信仰。母亲给正在纠结的儿子写了自己的信仰告白，也是信仰指南米勒夫人的诗。诗中有这样的内容：没有比主耶稣更宝贵的，无法用世上的财富来交换，那极大惊人的爱代替我而死，放弃世上的享乐，放弃世上的荣耀，没有比主耶稣更宝贵的，只有耶稣。在这个时候，被感动的乔治谢按照神赐予他的灵感创作了歌曲，之后他成为了神的独家歌手，以男中音的声音在世界各地唤醒了许多人的心灵，并成为了传递生命的人。他之所以能够以这样真正的精神成为神的通道，也是因为他的母亲给他种下了真正的精神。同时，他的母亲之所以能够将真正的精神传给儿子，是因为他自己一直是保持祷告和警醒的人。耶夫他之所以成为悲剧性的父亲，是因为他没有警醒祷告，没有献上正确的祷告。在保持祷告和警醒的生活当中，会有真正的生命和恢复的作为发生。今天是家庭主日，神创造了天地万物之后，首先创造了家庭。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都是从家庭开始的，因此健康的国家是由健康的家庭构成的，而病态的国家则是由病态的家庭构成的。那么我们为了树立正确的国家，我们能够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是正确建立我们的家庭。因此今天家庭主日愿成为建立正确家庭的一个出发点。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而是要以神的话语来教导和训练养育孩子，同时孩子们也应该顺从和尊敬父母。丈夫应该爱妻子，妻子应该以丈夫为中心尊敬他。无论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中，甚至是独居的家庭，我们都应该保持祷告和警醒，以此建立正确的家庭。没有比这样做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事情了。那时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耶稣会更新我们的家庭，更新我们的社会，这也是我们生活在韩国的原因。我们一起来祷告。没有比主耶稣更宝贵的，无法用世上的财富来交换，那极大惊人的爱代替我而死，放弃世上的享乐，放弃世上的夸耀，没有比主耶稣更宝贵的，只有耶稣。 愿这个歌词成为我们和我们家庭的告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